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先让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Justi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上周末在佛罗里达举办了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和疫情笼罩下的美式橄榄球决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超级碗。众所周知，美式橄榄球是美国的第一运动，而超级碗的地位也相当于中国的春晚，是大多数美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下超级碗，以及它所代表的美式橄榄球运动。那我要先问你们，上周你们看了超级碗没？看了的话，可以给大家聊一聊过程和感受吗？
我是看了的，但是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就是我不是特别了解橄榄球的规则，所以我一直都是就是说，就只是看到就是。他们在场上打，然后比分啊之类的，我除了比分什么，其他的他们怎么打我都就是说不是很清楚，说怎么样得分了，怎么样不得分。那我最后看到他们就是说获得了比分以后，那我也跟着激动。我并不就是说支持。就是说任何一方，我觉得我就是说整体上是比较激动的。好像这次就是有凯撒斯山酋长和坦巴湾海盗他们一起打，然后最后是坦巴湾海盗他们好像是赢了的。但是就是说我整体过程中，就是说他们得了比分我会激动，但是我并不知道就是说并不了解很多规则，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只是因为比分而激动，并不是因为他们做出了什么事情而激动。
我上个星期也看了橄榄这个超级杯，我就觉得这些就这个是美国的特别重要的一个片，也不算节日吧，就是一个很多人喜欢的一个片。然后虽然去的没有那么多人，因为有新冠，我都还能听得见他们都在那些 fans 都在叫得很响，然后我都知道那些人在家里都全都在看，所以我觉得他的 feeling 就是看着的很好。
那我就是我小时候比较关注橄榄球吧，就是我好像小时候我记得就是每个星期天好像1:30都有去西雅图这个 Seahawks 这个球队有打，然后我小时候总是看他们，但是好像我长大了好像就没有怎么看他们，可能是他们赢了那个 Super Bowl 之后一直都在输，然后我就没有什么兴趣看。所以我这次我没有看，但是我听说就人家都一些新闻或者一些报告就是说关于这些的。
我上周看了超级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感受。我之前在今年之前没有看过超级碗，因为我一直在中国生活嘛，在中国的美式足橄榄球并不是一个很就是受欢迎的东西，基本上没有人讨论这个。我的感觉是他们打的时间好像非常少，我不知道是为了他们的那种促销原因，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还是为了赚钱。他们这么大的一个活动，有夸张一点说一半的时间都不在 打橄榄球，有各种表演，还有很多很多广告，简直比看 YouTube 视频广告还要多。然后他，我知道他这个广告是非常贵的，然后他看起来大部分广告都很有趣，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在一个体育比赛里面会有这么多广告。在我之前看过跟这个最接近的是奥运会和世界杯，而要最接近的应该是世界杯。世界杯里面我记得有一些就是中场休息的时间的这种但是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广告，也没有这么多的休息时间。他们我觉得有一点，他们甚至有可能是为了休息而休息，就是说为了放掉这些广告才休息。因为正常的一局游戏应该休息时间没有那么长，我觉得。
我看了超级碗，但是我没有把它看完，因为我感觉其实不是非常的有意思。当然我看到有一些对得比分我会激动，然后看着还是有意思的，但是它的重复性有点高，并且里面的广告也非常的频繁，让我看着看着就感觉无聊了。我看了中场，然后中场又中场以后又看了一些，中场那场表演我也看了，总之我觉得这个一开始是可以有是有可看性的，但是看了一会儿以后，我感觉它里面重复的比较多，没有新奇的或者是改变的，所以说我并没有把它看完，我感觉看完所有的话肯定会很无聊。
我是把这个超级碗从头到尾看完的，我们这个时区它开始直播的时候是3:30，然后我3:30到楼下去看，然后上来的时候好像都已经7:30了。也就是说它整一个游戏加起来也就1个小时，然后就算还有一些关键时候的回播的一个的话也不会有那么长，也就是说大多数时间它都是在放广告或者在有一个中场休息的节目，就是不再真正看比赛。然后我比如说我的英语老师前几天就说他看这个超级碗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看广告，但是呢这我就不是很理解了，因为我知道超级碗的广告是非常有名的，并且也非常贵，好像半分钟的广告就要500万美元，就是非常非常贵，非常离奇。然后有很多人确实是为了看广告而看它的，但是我很不理解，我绝对是不想要看那些广告，它每过几分钟就要来一段广告，广告的时间和真正就是打游戏的时间好像都是差不多，甚至广告还要更多，我觉得非常烦。我一直都想要快点广告放完了快点看游戏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我是一直看到有位。
我是跟你不一样的，我是这些体育东西都没有什么兴趣。像比方说几年前我爸爸有个朋友给他送了2个 baseball 的票，我和爸爸看了大概半个小时，我感觉到快睡着了，我完全看不懂，觉得一点都没意思。然后这些其他体育的像篮球呀 football 这些也没，我也觉得也没什么好看的，因为我完全看不懂。我家里差不多所有人的这些体育东西都不知道。比方说几年前我妈妈有个朋友到西雅图来旅游，然后我妈妈想把她带到Pike Place Market， 因为很多人都比较喜欢看 Pike Place Market， 但发现他们到了以后店都关门了，他们就觉得很怪，为啥店这么早就关门了。发现那天Seahawks 有个要跟另外一个 team 去玩，所以呢所有的店大概中午就关门了，所以呢他们都比较惊讶，当然觉得很可惜，因为那个朋友第二天就要走。但是第二天后来他飞机没赶上，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 Seahawk 比较喜欢 Seahawk 的人跟 Seahawk 一起去其他城市去看他们打球，然后那天他们都回来了，说机场特别特别忙，服务员都不够，所以后来那个朋友都赶不上飞机。所以我们都，但是呢我这些足球东西篮球呀羽毛球都不会看的，这些东西我完全都不懂。
在中国最有名的美国运动联赛是篮球的 NBA，可在美国 NBA 只排第三，而第一、 第一运动毫无疑问是美式橄榄球。大家觉得在美国为啥美式橄榄球比起它运动更受欢迎？
那是我来先说一下吧。这个 football 这个游戏就是在美国美国出生的，说我当然觉得这个游戏肯定在美国是比较有名的，加上我觉得很多美国人都是比较喜欢力气要比力气大的谁跑得快，这些游戏就非常 energetic， 美国人都比较喜欢。比方说中国人打的都是像乒乓球、羽毛球，这些玩的看的没有像这些那么有意思，因为他们就是把这球打来打去。但是这个游戏里面人家都要不但要扔一个球，他们都要转的，他们有时候呢有人有个球他们都会那个打对方跳在对方身上的，乱跳乱踢，美国人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看。比方说，前几年我妈妈和我们全家人都去UW 那边的比赛，然后我虽然我那个时候比较小，然后完全看不懂，我觉得没意思，但我妈妈她体育懂得都比我。都没有我多呢，哎，他觉得很好玩，因为虽然他看不懂，就是看见所有人在旁边乱叫，乱叫，一边吃东西一边看，那个游戏，我妈妈觉得很好玩，所以我觉得那是为啥这个游戏在美国比较有名。
我觉得这个，橄榄球在美国比较有名，就是像刚才 Jessie 说的，这个运动是在美国，就是开始打的。还有呢，就是他们有很多人喜欢，因为小时候他们可能会打过，他们可能会在一个队上跟一些别的朋友一起打，或者呢，像上学的时候吃完饭可能就出去在草地上一起玩，所以我觉得在美国有很多小孩或者大人都会平常的看见橄榄球，所以这是个原因，为啥他那么有名，然后有那么多人喜欢。
那我是之前了解到的，就是说像刚才嘉宾说的，就是说他是就是说最早是就是美式橄榄球嘛，他是从英式橄榄球直接演变过来的，所以美式橄榄球就是一个从也可以算是从美国本土出来的运动吧。然后他这个好像就是说逐渐壮大的是因为就是说大学生他们都会互相举行联赛吧，然后最后慢慢就本土化了，然后因为这些大学之间的比赛，然后这个也就是说推广到了全美，而且在美国就是说打橄榄球是一个就是说很普遍的事情，就跟中国小学他们经常踢足球打羽毛球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们，所以我认为就是还是一个就是说比较普遍然后比较受欢迎吧，就像在中国打乒乓球还有打羽毛球比较受欢迎，然后那些运动也做的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呢，就是这橄榄球呢，就很早已经有了，就100多年前已经都有了，所以它有非常多的时间来发展，然后让很多人都爱上它。然后还有呢，就是橄榄球，它那些 stadium 很大，可以装很多人嘛，所以很多人都可以看它那些人打那。更重要呢，就是橄榄球在就是每个电视上，就是那种免费的电视，就是靠你那个 antenna 收到那个播放的信号就可以看到的，所以就是大部分的人，如果你有电视，就是电视是比较便宜嘛，就100块、200块已经可以买到，所以很多人都有机会可以免费的看这个橄榄球，所以很多人都会看，因为可能他们的朋友看，可能他们就是非常支持他们那个队，就是那个队对他们的州很重要或者什么的，所以人家就很容易的看得到。还有呢，就是 这橄榄球呢，就是在美国是比较popular 吧，就是那些在小学都有一些橄榄球，也不是真正的是没有那种是推来推去那种，是叫 flag football， 是安全很多。那小学和中学什么的都有机会打这些，所以小时候那些孩子都有机会来玩这橄榄球，然后他们在电视看，然后就他们爱上，就电视也看着他们，追他们那些明星或者他们觉得很打得很好那些人，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些原因，去橄榄球是比较比较 popular 吧。
我觉得美式橄榄球说是美式，因为它在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有足球，但是在 football 这个在全世界的都是代表足球的这个词，在美国竟然代表橄榄球。我觉得这个橄榄球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跟一个文化有关的一个事情，不只是一个像所有其他运动一样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活动，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很受欢迎，是因为这个橄榄球代表着美国的文化，所以美国人都更愿意看它，比起一个其他的，比如说普通足球，所以我觉得文化原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虽然有好像什么有其他地方也是有这一个类似的运动，但是实际上美国是在这里发生了一个改变，并且可以说这个美式橄榄球是美国从美国发源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也就如果我说这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运动，也就相当有道理。再加上我还听说好像美式橄榄球比赛比较少，所以说每一个比赛就特别重要，你可能这一个赛季输了几个比赛，然后你就有点就是非常吃亏了，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每一个比赛的含金量就特别高，再加上超级碗的这个决赛也就只有一场，而不像其他一些决赛一样可以有好多场，然后最终分出胜负来，所以说每一场比赛的含金量就特别高，吸引了各种很多观众，这也就是有一个原因为什么美式橄榄球很受欢迎。
好的，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下个问题就是，你们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为什么？
首先我先来分享一下吧。我最喜欢的运动。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是或者是说小学就是说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嘛，我可能就是说比较喜欢羽毛球和游泳，因为羽毛球的话在中国也是非常也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大家也都会而且羽毛球玩起来就是说比较简单，然后没有就是说特别复杂的规则，所以就是说在中国很受欢迎，然后我的小学的时候也经常就是说中午休息的时候去打，那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然后其次是游泳，那游泳其实也是因为就是说玩的时间比较久，就是说学习的时间比较久吧，那那个时候也是从小学开始每年都会有学校组织的游泳课呀之类的，然后我们夏天了，我父母也会就是说带着我们去海边玩，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游泳，但是基本上都是去游泳馆里面游泳，所以我也比较喜欢游泳。 其实我还是就是说对乒乓球比较感兴趣，但是不是最喜欢的，因为我之前学过一段时间以后，那就觉得它没有羽毛球简单，然后也就是说比较难学习，所以乒乓球就是也不算就是说最喜欢的。那最喜欢的就是羽毛球还有游泳。
我也比较喜欢羽毛球，因为像消息说的比较容易，学的比较容易，不是像足球一样有很多规矩，然后呢要跑步很强，因为我跑步力气也没那么大，跑的也跑不了那么远，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羽毛球。我也比较喜欢滑冰和滑雪，因为这两个运动也是力气不用太大的，但是呢一玩的很爽，感觉很好，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这三个体育的。
那我也比较喜欢打羽毛球，那我不是从小打羽毛球，我是可能六年级在中学时候，就是我们的体育课，他们有这个，然后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羽毛球是什么，我就开始打，然后我就觉得比较好玩，因为它比较讲技术，然后就是一开始是比较容易嘛，就是谁都可以打，但是打得好呢就是比较难，所以我觉得它是比较容易，但是还是有一些挑战的。我小时候也比较喜欢橄榄球，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打过那个 flag football， 就像美国的真正的橄榄球，但是如果要把人家就是顶住，你不是我们打的那种不会推人家或者不会抱他们到地，我们这个他们裤子上会挂一个旗，然后如果你把那个旗拔了，就是他们就不能再动了，所以我们就是靠这个来打。然后我也比较喜欢，我也喜欢跑步和接球，是我就觉得是挺好玩的。
我小时候我试过很多不同的运动，所以我做过像游泳，我也滑过冰，然后我也跟朋友玩过那个像John说的 flag football。可是现在对，我也打了很多网球和羽毛球，可是现在主要是打篮球。
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这点我必须承认，所以我喜欢的运动比较少，我做的最多的运动肯定是游泳，我把这个运动当做一个健身吧，就不能算是一个 team 一个团队体育，但是我在很多年来都不断的游泳，所以这个是我做的最多，也许是我最喜欢的运动，因为没有什么其他运动是我非常喜欢的。不过我可以说我最不喜欢的运动是我认为是篮球，因为篮球的人数比较少，而且你需要在场上经常的动来动去，你需要在两个篮筐之间快速的跑动。而足球呢给你的选择稍微多一点，足球比如说你不管是如果你是进攻的队员的话，那你可能要跑的很多。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你是防守队员的话，你也应该要跑的很多。但是如果我在足球里面做一个防守队员的话，我就想我守住这一块区域就好了。所以如果球不到我面前，我也不会去抢球。所以篮球是一个我觉得我必须要不可避免的跑动的一个运动，所以我就特别累，不喜欢。
我最喜欢的是乒乓球，因为乒乓球它的规则跟很多其他的比如说羽毛球或者网球都一样，就是很像，然后乒乓球英语叫 table tennis， 就是桌上网球，所以我也感觉这个名字挺有意思，而且这个乒乓球它比起比如说网球它更加方便，你只要有一个乒乓球桌就能在家里打，跟其他人打，然后四个人两个人都是可以打的，我感觉它是方便，而且我自己打的也不是算很差，所以我挺喜欢。
我最喜欢的运动可能是游泳，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不累一点，并且你很容易可以控制自己的速度。如果像其他运动比如说一些需要你跑步的运动的话，我就比较不喜欢，是因为跑步的时候我会感觉特别累，然后喉咙特别难受，所以任何需要我跑很多步的运动我都自己 不喜欢，但是呢我做的比较多的是游泳，但是如果看的话，我是基本上可以说不看任何运动的，只看过就是超级碗我是看过，然后我还看过世界杯和很少的一些运动，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但是篮球、足球、橄榄球这种我觉得看着都还可以，只不过我自己是没有什么自己去玩的兴趣。
作为美国的春晚超级碗的超级碗的收视率在全美所有电视节目里面排名第一，收视率竟然是排名第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三倍。如果春晚和超级碗在同一天，你会选择看哪个？为什么？
那虽然我就是说就我不是就是说特别喜欢看体育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这两个让我选的话，我还是会看这个超级碗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可能会比奥斯卡比较刺激一些吧，也不是刺激，就是说看起来就是说更加激动，不会像那个那么无聊，所以对，我就是因为其实两个就是说我都不是很了解，也都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如果说让我这两个非要选择一个去看的话，我觉得还是超级碗吧，因为就是说会比较有意思一点吧。
我是跟车子同意的，像我前面说的，我就是体育东西完全看不懂，然后虽然我中文也没那么好，我还是会看超级碗，因为那里还会有一些唱歌跳舞，而那些都不用中文就看得懂了，所以我还是觉得超级碗更有意思，然后我不愿意看体育。
那我其实跟你们不一样吧，我觉得我会看春晚吧。如果我按照我小时候的来看，就是我可能会选这个超级碗。但是就是我在可能就在小学时候我就开始上中文学校，然后从中文学校我学到很多中文那些什么词啊，或者什么成语或者什么，就是非常很难学到的，就是你只会看到中国的孩子懂这些，但是那个老师教了我很多，所以比如说我看什么电视剧春晚呢我都明白，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有趣的。比如呢就春晚有一个叫小品，他们有一些就英文可以叫 skit， 然后我觉得他是非常好搞笑的。但是其他的唱歌什么我就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觉得这些比那个超级碗更好看。
我前面说错了，我也是要看春晚的。我以前说成超级碗，说我说错了。
简单回答，我会选择看春晚，但是我要稍微说一说为什么。我觉得超级碗和春晚在很多方面都有非常大的相同点。对我自己作为一个有我的这个爱好的观众来说，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他们都是有的时候很好看，有的时候不好看。对我来说，超级碗的运动的本身部分大部分时候没有什么好看的，也许有的时候他们在非常激烈竞争抢夺分数的时候，就是几乎都要到那个结束区域的那个几乎要得分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激动，但是大部分时候我并不是很喜欢看美式橄榄球。但是呢它里面的经常有一些很有趣的广告，而广告也不是所有的广告都很有趣，但是很多都很有趣，所以我看超级碗大部分时候都是在看广告。而春晚也是有点类似，春晚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广告，但是它有很多节目，大部分节目都很有趣，有很少的节目对我来说很无聊，比如说一些唱歌啊或者跳舞这种我就不是很喜欢看。所以总的来说我会更想看春晚，因为这个气氛是一个我更容易
享受的，因为我总的来说不是很了解美式橄榄球，我也不是很喜欢看，而春晚我从小就看，所以我觉得我更容易就是享受这种气氛。但是从一个得到给我满足感或者快乐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都是夹杂着一些很无聊和很有趣的节目，这两个都是这样。
因为我在美国长大的，所以我就每年没有一个 tradition 看春晚，所以他们的东西我都不是很有点不 understand。可是像我从小就每年会看超级碗，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会更好看，然后更有意思。
我是会选择看春晚，因为首先春晚里面没有那么多广告，第二春晚虽然它就是我总结一下，我觉得超级碗是只有。等于说是只有一个节目，但是我认为这个节目它的综合质量是比春晚的综合质量要好的。但是为什么我会选择看春晚呢？首先春晚是有改变的，也就是说有一些唱歌，有一些相声，有一些杂技，是有各种不同的，让我持续不会感觉无聊的。而超级碗的话它只有一个，所以我看了以后就会感觉无聊。第二就是超级碗有很多广告，春晚是没有广告或者广告很少的。
这个问题我实在很难回答，我觉得在我不同的情况下我可能回答都会有所不同。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会更加想要看超级碗，是因为春晚里面的有很多节目都是唱歌，然后就是很多人站在那里合唱，然后还有一些跳舞的部分。但是这个的话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经常就会看了就走开一会儿去吃吃东西，然后再回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节目。然后超级碗的话，他最我不喜欢的部分就是他那些广告，动不动就要来好长一段广告，我觉得特别烦。但是春晚里面的那些有一些我不是很感兴趣的节目，相当于就像看广告一样，就是没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超级碗真正就是有比赛的那个部分还是比春晚更加好看的。但是有可能我在其他时候回答就会认为我更加想要看春晚，因为我实在不想看那些广告。
今年因为疫情，超级碗虽然有现场观众，但只卖了三分之一的票，以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你们认为这样的合理吗？还是应该像 NBA 那样彻底不接待现场观众，所有人只能在电视上观看更好。
我觉得就是说虽然开了这个三分之一的票，就是说为了防止疫情传播，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毕竟就是说像运动嘛，运动它就是运动那种赛场上，它就是靠周围的观众，就是说周围的观众能带动，就是说整个运动的这个赛场上的那个氛围，它不像就是说晚会呀之类的，像中国之前疫情严重的时候，他们底下都是没有观众，或者是用纸牌做观众的。那我觉得这个晚会和这种体育赛事的那种节目的话，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部分观众去在就是说场下不是就是在现场才能就是说保证这个有更好的就是说氛围。那虽然他卖了三分之一票还是会传染疫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和晚会不一样。如果是晚会的话，他卖三分之一票，他只有传播的风险，也没有任何什么氛围上的就是说的影响。如果不卖票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运动的话，我还觉得现场氛围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卖三分之一票我觉得还是挺合理的。而且他又没有卖就是说特别多，像一半之类的，他只卖了三分之一。
对，我觉得卖三分之一的票是特别合理的， 因为这些人都去看他这个很对这个超级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嗯，因为疫情也不能有太多人，所以我觉得三分之一是就是最好的 amount。 然后我觉得 NBA 他这样子做也是蛮合理的，因为他也不要人得新冠。我觉得这个超级碗就是一天他们会买这些票，因为是个特别大的天。可是像在 NBA 一个平时的比赛，我觉得没必要卖票，因为也没有那么重要。
这里其他嘉宾已经说了，但是我想就快速的这分享一个我发现的很有趣的事，就是在当时的直播，我看到观众席上全部都是满满的彩色的看起来是人群，但是呢我却明确的听到消息说只有三分之一的票被卖出去，那么剩下的座位上都坐了谁呢？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做了很多个看起来是硬纸板的人形状的一些广告牌一样的人，然后他的人有一些是我也不知道是真人的脸还是什么还是什么地方随机产生的假人，但是还有一些是比如说一些广告穿着那种比如说那种赞助商的衣服的人或是之类的，所以这个挺有趣，看起来非常的怪，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真人，而剩下的座位里面每一个座位里都有一个人形状的纸片那种。
没有的话，那我就到下个问题了。大家喜欢超级碗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可以放开了吃。超级碗星期天是美国单日食品消耗量第二高的日子。在这一天，美国人将会吃下12.5亿只，鸡翅，1100万个比萨，1120万磅薯片和5000万箱啤酒。比萨当天最常见的美食，包括玉米片。比萨饼、鸡翅、排骨、薯片和蘸酱，以及任何一种可以做成美式足球形状的美式足球形状的食品，例如白煮蛋。很多节日都有自己的特色食物。从吃的角度，你们最喜欢哪个节日？中国、美国的都可以啊。
那我就来分享一下吧。那我肯定是就是说了解中国文化会比美国文化了解的要多一点吧，因为毕竟我在中国就是说生活了就是说大部分时间。那就是说刚刚过去的中国春节来聊吧。那我是个人是比较喜欢的，是因为也不是说它有多少特色的食物吧。我觉得春节特色的食物好像就只有饺子，然后还有年夜饭。那年夜饭它不能特指就是说某一项食物。但是年夜饭就是说每个家庭都会做比较好的就是说比较好的饭菜，然后整个家庭聚在一起就是说庆祝节日。那
如果我要选的话，我应该会选美国的感恩节。我也没有什么原因，我 我也不知道吧，可能我会选，我会选，一个别的。可是我选，这个感恩节是因为，是个很 iconic 的节日，然后这个节日每个人都会，每个家庭都会，在一起吃，火鸡，然后这是个特别特殊的一个节日，所以，我很。
我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节日，因为我觉得，很多节日吃的东西也差不多。然后呢，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们虽然过了节日，但是我们也不会做什么特别好吃的，所以我也没什么特别喜欢的。
那我呢，我是比较喜欢感恩节和圣诞节，因为在那几个天就是。大人都可以放假，所以我的很多家人都可以一起吃饭，一起去聊聊天啊，玩啊，什么都非常快乐。和那时候的节日都是我们家里会做一些比较好吃的，所以我也盼望着那些好食物。那圣诞节呢，我就觉得是比较快乐的一个节日，就是一到圣诞节，周围的那些邻居的房子什么都会挂一些灯，或者草地上放一些圣诞老人啊，或者圣诞树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好看，然后就非常有那个。
对我来说，从吃的角度，最好的节日是万圣节，没说的，那是我唯一一个可以大量吃糖的日子。
好的，那现在我们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欢迎收听我们的情境美语节目。现在我们来听一段在美国常见的对话。
John is going shopping at a supermarket.
Hi, how may I help you?
This is my first time at this particular supermarket, so I don't know where things are located.
That's fine. If you need help,Just ask me.
Okay. Today, I am looking to buy some meat, vegetables, drinks, and some snacks. Do you know where those items are located?
Yes, the meat is located at the south end of the supermarket. In the produce section is on the east wing, where you will find a wide selection of vegetables. In addition, you can find the drinks and the snacks next to the cashier desks on the west wing of the building. Hope that helps.
Yes, that was very useful. Thank you.
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John正要去一家超市买东西。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家超市，所以我不知道东西都在哪儿。
那没关系，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问我就行了。
好，今天我想买一些肉、蔬菜、 饮料和零食。你知道这些东西在哪里吗？
知道，就在超市的南边，东边的生鲜区可以找到很多蔬菜，饮料和零食都在西边的收银台边。希望这个有用。
是的，很有用，谢谢。
一开始 Kevin 说了 John is going shopping at a supermarket。 在这个句子里面， shopping 和 supermarket 都是常用的词。 shopping 是买东西的意思， supermarket 是超市的意思。这两个词通常会在一起。那之前的句子可以翻译成John 要去一家超市买东西，请跟我读 s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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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market,
supermarket,
supermarket.
下一句 ，Jesse 问 John, "Hi, how may I help you?"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这个句子很常见。如果你想问一个人他要不要你的帮助，你就可以说 "Hi."How may I help you? 请跟我读 Hi, how may I help you?
Hi, how may I help you?
后来 John 说了 This is my first time at this particular supermarket, so I don't know where things are located. 这个句子里有很多重要的词。First 是第一次的意思， particular 是特定的意思。这个句子应该翻译成这是我第一次来这家超市，所以我不知道东西都在哪。请跟我读First.
Particular.
John 跟 Jesse 说 Okay, today I am looking to buy some meat, vegetables, drinks, and some snacks. Okay, 今天我想买一些肉、蔬菜、饮料和零食。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些简单的词来表示食物的意思， meat 是肉的意思， vegetables 是蔬菜的意思， drinks 是饮料的意思，和 snack 是零食的意思。请跟我读 meat,
vegetables,
drinks,
snacks.
这样又问了 Jesse, Do you know where those items are located? 你知道这些东西在哪里吗？ Located 是在哪里的意思，请跟我读 located.
后来 Jesse 跟 John 说话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些重要的词。他说了 South End, East Wing 和 West Wing。 South 是南的意思， East 是东的意思， West 是西的意思。在这个句子里面， End 和 Wing 都是一样，都代表一样的意思，他们都是这边的意思。所以 South End 就是南边的意思， East Wing 就是东边的意思，而且 West Wing 就是西边的意思。请跟我读 South End,
South End,
East Wing,
East Wing,
West Wing,
West Wing.
最后 John 说了 Yes, that was very useful. Thank you. 是的，很有用，谢谢。 Useful 就是有用的意思， Thank you 就是谢谢的意思。请跟我读 Useful,
Useful,
Useful.
Thank you.
Thank you.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下周同一个时间再来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